请弟兄姊妹们打开《使徒行传》第二章，请我们大家一起读，从25节开始，我们读到28节。请弟兄姊妹们打开圣经《使徒行传》第二章，从25节读到28节。我想这个诗歌，这个刚才我们诗篇16篇已经读过，这里就是彼得引用诗篇16篇，我们一起来读。大卫指着他说：“我看见主常在我眼前。”他在我右边，叫我不至于摇动，所以我心里欢喜，我的灵快乐，并且我的肉身要安居在指望中，因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必叫我因见你的面得着满足的快乐。今天早晨我们要讲的题目是满足的快乐。什么叫满足的快乐？我想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基督徒的生命，一个最大的喜乐，一个最大的秘诀，就是能够常常在主面前喜乐。而这里告诉我们那个喜乐的秘诀是什么呢？彼得在第一次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就对着所有那些听他信息的人讲，他说他知道一件事情，他说大卫就看见这个秘诀，他把主常常放在他的面前，所以他的心欢喜，他的灵快乐，他的肉身安居在指望中间。他说他必不叫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见他的圣，也不叫他的圣者见毁坏，因为他欲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必叫我因见你的面得到满足的快乐。诗篇16篇11节就说，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间有永远的福乐。那么弟兄姊妹们，你知道诗篇16篇虽然放在旧约里面这么久，但是一直到彼得遇见圣灵降临的时候，他才有把握说这件事情。一直到圣灵降临以后，他才把这个喜乐的秘诀告诉所有神的儿女。因为我们每个礼拜来组织聚会，在这里做礼拜，在这里敬拜神。一方面我们敬拜神，一方面我们发现一件稀奇的事情：当主在我们中间的时候，当神在我们中间的时候，当耶稣基督在我们这里降临的时候，我们充满了喜乐。这件事情是不能够别的事情取代的。我们一切基督徒若是失去这个喜乐的力量，那我们基督徒是非常辛苦。而且既然没有喜乐，做基督徒也不会有力量，就没有表现，也没有见证。既然没有见证，那么有谁要来做基督徒呢？如果我们每天的生活都是愁眉苦脸的，那我们怎么样叫人来信主呢？所以从旧约到新约，一个最大的不同，当圣灵降临以后，神的儿女成为喜乐的子民。弟兄姊妹，我们有旧约的背景，可以想象犹太人给人的印象是相当愁苦的，因为他们失去了国家，失去他们的敬拜，失去他们的自由，所以犹太人给人的反应是相当悲惨的。事实上也不见得犹太人，有些人也找到喜乐的秘诀，基督徒却是叫人喜乐的，基督徒却应该有喜乐的见证。弟兄姊妹，这个大的分别在于圣灵。我们这些日子按照圣经的次序已经把福音书读完，进到使徒行传里了。那么使徒行传最要紧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告诉我们圣灵已经降临。所以有人告诉我们，使徒行传也可以说是圣灵的行传，这话一点都不错。没有圣灵，这些门徒们哪里会喜乐？他们来不及，他们不可能喜乐，相反的，他们相当的害怕，相当紧张。如果你读约翰福音最后20章你就知道，他们因为怕犹太人都把门窗都关起来，聚会的时候一点都不敢声音出来，怕人听见。一直到圣经里20章20节约翰福音记载，他们看见主就喜乐了。那么弟兄姊妹们，他们当初怎样看见主？在使徒行传里面，主一直在他们的眼前，这是圣灵的工作。那弟兄姊妹，假如我们基督徒能开始从一得救就天天这样活在圣灵的喜乐里面，假如我们天天开始能够这样的生活，这样的表现基督在我们身上恩典的话，我想我们整个人生不一样，而且也能带领许许多多朋友来信主。那弟兄姊妹们，这就是秘诀了。但是真正当我们要实行的时候，就发现不太容易，真是不太容易，有好多好多事情叫我们不喜乐。最简单容易破坏我们喜乐的，就是人跟人中间的关系，家庭中间的关系，夫妻中间的关系，又说两代或者三代中间的问题，碰见这些事情天天跟我们生活黏在一起，不可能喜乐。有一天我和一位老弟兄去看望，这位老弟兄非常有意思， 你知道这位老弟兄没有多少的学问，他一路讲，他做弟兄，我真是没有什么学问，但是信主很喜乐，很喜乐。他去看望很有意思，他就说什么都交给主，什么都交给主。那天我去看望，我没有讲话，他在讲话，哦，讲的真正好，三句两句话，听着就笑起来了。哦，他说什么都交给主。你知道我们老年人呢，最害怕几件事情，一个钱，第二个什么什么，他一样举例出来。他说都交给主，你媳妇儿子都交给主。哦，他这个话老弟兄讲话很有意思，他说你交给主，你就不管了。交给主就不管了。哎呀，已经活到七十几岁，这么烦，不要管他，都交了给主就好了。主已经救了我们。这个老弟兄他里面真是有活水的江河，滔滔不绝讲起了他喜乐的见证。弟兄姊妹，你要晓得，一个人喜乐不喜乐，不在于学问有没有啊。哎呀，说到这位老弟兄，他告诉我，他行伍出身的。行伍出身，大家都知道意思吧？当兵出来的，小时候就被抓去当兵。一直到后来，人家我们这里很多弟兄姊妹都是很多弟兄们老弟兄们都是在军界里面都是做到将军的。他呀好不容易从班长做起，做到排长，了不起了。做到排长个大难关，就是他们要叫他识字，因为不识字不能做班长，不能做排长。哦，他开始学字，很辛苦啊。但是弟兄姊妹，这个老弟兄真有喜乐，你见到他的时候你就知道他心里有喜乐。目的很简单啊，他交在主的手里什么都喜乐。有一个故事这样说哈，我讲到读书识字不识字的问题。有一个人，大概这是美国人南北战争的时候，他去征兵，征兵时他就报名入营。那个办登记的人呢，就说你读过书没有？哦，这位先生一听见读过书没有，高兴起来了，说我小学哪里哪里毕业，中学哪里哪里毕业，第一名，然后大学哪里哪里毕业，很了不起。好，他讲了大概三两分钟，讲完以后，那个处理这个文件的那个士官长啊，啪跟他盖一个印，交还给他，上面图章上两个大字，识字。弟兄姊妹们，我们每个人在神面前呢，不管你属灵生命如何，都是差不多识字而已的，都是识字，在神面前讲都是一样，识字就是了。但是感谢主，不管我们世上的学问有多少。真正的喜乐不在这些事情，是字。今天我们记得啊，神看我们是字行了，是字行了啊。那个我也常常去看望，和弟兄姊妹看望的时候啊，你知道不可以拿我们学问怎么自夸的啊。我也常常去看望，弟兄姊妹，我看望的时候就知道，神的儿女中间不喜乐的事情太多了，好多好多不喜乐的事情。你只能问他你好不好啊？他多半回来很好，但是你不能实际问他你到底怎么样，你只能问打打招呼可以，哎，某某人好不好啊？他一定回来你好，就是不好也回答好。但是你真正要下一步问的时候，你喜乐不喜乐，他不能回答你了。哎，干嘛问那么多呀？昨天我碰见我的表妹，她刚刚来这边做事，她刚刚从国内来啊，开始找了工作。我说，哎，你好，还好吗？他很好，是啊，我问他好不好，他一定回答很好，对不对？人已经这个 conditional reflex， 你问他好不好，他不会说不好不好，都是好好好，到底好不好，谁晓得？等等，我问他说，哎，工作忙不忙啊？他瞪我一眼，好像我是不懂事一样。他工作都是很苦的嘛，工作都做工都是很苦的嘛，我没话讲了，我怎么回答吧？我一问，他说工作都很苦的，我一句话堵着不能回答，我更不能问他你喜不喜的，绝对没有喜的。弟兄姊妹，你们工作有喜乐吗？讲实话。有，哈利路亚。我遇见一个姊妹真是有喜乐，我常常喜欢讲她的见证。这个姊妹非常好，她呀，那个时候我遇见她的时候，她在一个auto parts， 就是卖这个汽车零件，卖这个修车的零件的地方做事情，很没有意思的工作，每天在那里就是归档案，就是那些人买，他有一个大的店，那个店总店里面每天进账进来，出货多少，进货多少，哪些货卖光了要补充，他就做这些最没有意思的事情。这个姊妹很不错，就是我上次跟你们讲过，他一天背一节圣经，一天读一节圣经，那个姊妹十几年。可是你知道，见到他的时候，他总是有喜乐，见到他总是有喜乐，非常非常喜乐。哎呀，很好，很好一个姊妹。在工作这样无聊的工作里面呢，哎，他觉得有喜乐。后来这个姊妹啊，到三十几岁结婚了， 所以有些时候神带领每个人不一样，我心里也觉得为他不知道怎么样祷告主仰望主好。结婚不到一年啊，他先生是个韩国人，过世了，游泳池里淹死了，也是个弟兄。哎呀，你知道他真是痛苦，真是痛苦。弟兄姊妹，你知道我去看望弟兄姊妹，各式各样的人，各样的痛苦，各样的忧伤。我又想起一个姊妹，生下来的时候，不是她生第二个儿子的时候，生下来因为医生没有弄好，缺氧，头脑坏了，这样一个孩子真难带啊。带了好几岁，最后大的一个地步可以送到 institution 里面去了。你知道她的先生受不了，自杀。很多不喜乐的事情，很多是我们看见好像不合理的事情。我去看望他们家里丈夫才死，父亲才死，不可能有喜乐。但是彼得在这里告诉我们发现喜乐的秘诀，把主常放在我们的眼前。为什么不喜乐？因为我们的盼望失去了。为什么不喜乐？因为我们的靠山摇动了。大卫这里说，我把主常放在我的眼前，所以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怎么样？他说我的肉身要安居在指望中间。他说主不使我摇动。弟兄姊妹们，太容易不喜乐了，稍微一点的事情叫我们不喜乐，摇动一下，天一下摇动，地一下摇动，马上就不喜乐了。周围的人，周围的环境稍微一改变就不喜乐了，根本无喜乐可言。但弟兄姊妹们，虽然人间有许多愁苦，主并没有叫我们终日以泪洗面。那你说怎么可能有喜乐呢？今天早上我准备这些信息，刚好走过书架上一看，有一本书啊，是橄榄文库出的，这是写给小孩子们，或者是辅导小孩子们，辅导青少年的。这本书题目叫为什么我不快乐。哎呀，这本书啊，这样一个题目很畅销啊。他说为什么我不快乐，而且他指几个字编排，为什么三个字写很小，底下我不快乐四个字好大。那我打开一看，我这本书在书架上很久了，50几个不快乐的原因。哎呀，又是学校里面给老师骂了不快乐，回到家里祖母唠叨他，他又不快乐，父母亲两个吵架他又不快乐，没有朋友又不快乐，离婚，父母离婚又不快乐，自卑感又不快乐，50几个原因少年人不快乐。你知道小孩子很不快乐的，小孩子很不快乐，其实大人也很不快乐。这个世界上快乐的不多，只有基督徒有喜乐的原因。虽然没有原因，主耶稣在我们里面就是我们喜乐的原因，对不对？你知道大事，你说大事哦，父母离婚大事，家里父亲死了母亲死了，或者是丈夫死，当然大事不喜乐，小事也会不喜乐。昨天我去修手表，电池坏了，我以为电池坏了，到那里请他换个电池，6.5块，价钱还可以，拿回家来还是不走，不喜乐，那是白花6.5块还没有走，不喜乐。修车的，你们听我讲修车胎，对不对？上次等了那么久，哎呀，你还不知道呢，买回来以后那个右胎前面漏胎又漏气，不晓得为什么。好了，再回去又让我等一个多钟头修车胎。你说喜不喜乐？不喜乐，真是该不喜乐。所以我在想啊，这个卖车胎人最好他卖给传道人的时候小心一点。假如我今天我不跟你们讲哪家车店买的，你们都一讲你们都不去买了。他对传道人应该客气一点，因为传道人如果一不小心讲台上讲出去的话，他生意不行了。不喜乐，大事不喜乐，小事也不喜乐。不喜乐的原因太多了，不喜乐机会太多了。怎么样可以喜乐？圣经告诉我们，喜乐的秘诀只有一个，就是常把主放在你的面前，常把主放在你的眼前。弟兄姊妹们呢、啊，等到我们信主做基督徒做久了以后，这些最基本的东西我们必须重新认识，重新思想，重新学习。这里彼得只说一句话，一件事情，常把主放在你的眼前，你的心就欢喜，你的灵就快乐，你的肉身要安居在指望中间。
因为你把生命的道路赐给我，就是在你面前有永远有满足的喜乐。生命的道路，属灵的道路就是这样走的，只有一个秘诀，就是常把主放在你的眼前。那么弟兄姊妹们，怎么可能把主放在你的眼前？不可能。如果主没有复活，就不可能，不可能。如果主不把圣灵差遣下来，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说我把主常放在我的眼前。大卫在启示里面看见这件事情，但是他的经历没有法子传递，一直到新约的时候，圣灵降下来的时候，他们才发现真是喜乐了。这些120个门徒当初在马可的小楼上面祷告，他们是祷告什么？他们一点不是为喜乐祷告，他们害怕都来不及，他们愁苦都来不及，他们痛苦都来不及，他们压力都来不及，因为他们从前所跟随的主现在不见了，不在了。这些门徒已经撇开了世界上事情，把打鱼的工作丢下，现在主不在了，耶稣基督不再做他们的夫子，他们做什么事情好？好在当主离开他们升天的时候，曾经告诉他们一件事情，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等候，只等到上面降下来的能力，圣灵要把能力赐给你们，你们就能够为主做见证。所以他们在耶路撒冷等候，他们祷告又祷告，祷告又祷告，我不晓得多少天，至少十天。五旬节到了，圣灵好像一阵大风吹过他们所坐的屋子，在个人头上好像火焰出现，有舌头像火焰一样，他们就开始说起别国的话来，他们用方言称赞神伟大。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圣灵的工作进来了，他们整个心态改变，整个情况改变，整个人改变，整个目的改变，整个盼望改变，他们工作侍奉又开始重新开始。圣灵来了，因为圣灵来，因为圣灵来。所以弟兄姊妹们，使徒行传第二章是整个新约一个要紧的关键之一。当然你不能否认耶稣基督升天，你不能否认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没有办法否认耶稣基督降生是新约的开始，重要的事情。但就是教会来讲，开始有福音可传，开始有力量为主做工，开始能见证神的恩典，不是靠着我们自己，这个我们已经知道了。上个礼拜我们讲活水的江河，我们提到这个江河从耶稣基督那里涌流出来，进到我们的心里，当我们被充满的时候，从我们那里涌流出来，圣灵来了，我们才有喜乐，才有能力，才会做基督徒，才能做基督徒。昨天遇见一个亲戚，他也是一个基督徒，我不愿意说他挂名的基督徒，但是他可能只有仅仅得救而已。他说我常常犯罪怎么办？弟兄姊妹们，我们不可能胜过罪，直到我们住在圣灵里面。我们不可能胜过罪，直到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为止。我们不可能喜乐，我们脸上忧郁不可能除去，一直到圣灵进来。上一次我们唱的诗歌说，灰暗圣徒在此无处可以藏身，因为圣灵在这里，因为我们住在哈利路亚这一面，因为我们与主同在，因为我们住在主的里面，圣灵是我们的生命，是我们的力量，他是我们平安，他是我们的喜乐，他是我们活水的供应，他是我们一切的一切。你没有圣灵，你的基督徒没有法子做，你不让圣灵在你里面掌权，你不可能喜乐，你也不可能流露出活水的江河来。所以弟兄姊妹们，旧约跟新约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圣灵来了。旧约跟新约最大的不同是复活的耶稣基督应着他的应许差遣圣灵住在圣徒的心里面。福音最大的不一样，我们传福音叫人得救，最大的目的是要叫他看见神的恩典何等奇妙，叫他经历说圣灵住在他的里面。你会发现，如果圣灵没有住在他的里面，这个基督徒你怎么样跟他讲说你要喜乐，他喜乐不起来，你要平安，他没有平安，一点点小事就害怕得不得了。你光是跟他说你要有见证，你要胜过罪，结果是一样都做不到，因为没有圣灵。但是圣灵来了，哦，圣灵来了， 不一样。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临在这些门徒们身上。约翰福音二十章二十节才说到，主耶稣复活以后，在复活里面向他显现，他们看见主就喜乐了。这里你就知道，在圣灵里面，他们也有喜乐。这位复活的耶稣基督已经升天了，他们再也看不见，但是在圣灵里面，他们一样可以把主常放在他们的眼前。在圣灵里面看见主的同在，弟兄姊妹们，这是真的事情啊！你看见主就喜乐了，你在圣灵里面看见主，你一样喜乐。我们不要忘记一个时间的因素，今天我们这些人都是从来没有见过耶稣基督肉身的形象的，也没有见过耶稣基督在复活里面这样带着肉体带着肉身的形状向门徒们显现。这个经历一直到主再来我们才可能恢复，主再来的时候要带他荣耀的肉身向我们每一个人显现，凡是众人的眼目都要仰望他，看见他。哈利路亚，我们赞美神，这一位为我们被杀被我们被钉，他的手上带着枪痕的那一位现在已经复活了，他是我们的主。但是一直到主再来之前，所有的圣徒新约的圣徒不可能在肉身里面看见主，除非主特别向他做工，除非主特别显现像保罗一样。那我相信这样一个人一定会起来侍奉主，也像主保罗一样蒙召侍奉主。但今天所有的经历都在圣灵里面，我把主常放在我的眼前，这是在圣灵里面，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经历。若是没有圣灵，这句话不可能在我们身上成为我们的经历。所以你知道，我们需要有一个个人和神当中具体的救恩的关系，我们需要个人清楚的认识主住在我们的里面，这是喜乐的秘诀，这是喜乐的初步条件。今天我们劝人悔改信耶稣，是叫他来得到这个喜乐。当他接受耶稣基督以后，主耶稣住在他的里面，在他的里面有满足的喜乐，因为在他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他的右手中间有永远的福乐。看见主就不一样，遇见主就喜乐。哦，你晓得吧，我们去看望的时候，所有的话都讲的差不多了，缺少一件，你没有为他祷告。如果你为他祷告，就是你讲的不太好，讲的结结巴巴，挂一漏万，讲东漏掉西，讲西漏到北，没有关系。只要你带着祷告，他在祷告里面遇见主的时候喜乐了。传福音就是这样子，你道理没有完全讲对，或者讲的不全，假如你能够叫他心里面有一点受吸引，跟你一起祷告，在祷告里面你叫他遇见主，他就喜乐了。我的经验是这样，我不能把所有道理都讲得完全，他如果要讲道理的话，讲完一个道理还有其他的问题，还有很多很多问题，讲耶稣基督为什么同女玛利亚生的啦，讲为什么他要做木匠了，有人问我说为什么耶稣基督要做木匠，你怎么回答？不可能回答的事情，他生下来在木匠家里他就变成木匠，我怎么回答？各种各样的问题你不能回答清楚的。他们问说为什么耶稣基督升天，为什么耶稣基督怎么样怎么样，好多事情不能回答。但是如果你能为他祷告，而且叫他也祷告，把心打开，圣灵要来做事情，因为主已经复活了，这是我们懂的道理，他不懂这个道理没有关系，我懂。所以弟兄姊妹们，祷告是个大事，因为当我们和神当中跟耶稣基督当中建立个人关系的时候，他就因信住在我们的里面。约翰福音第一章告诉我们说，凡信他的，就是接待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个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人意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乃是从神的灵生的，圣灵来做工，他得救了，有喜乐。所以那些人传福音给他，他没有喜乐，你说你快来信耶稣，叫他喜乐吧，来喜乐吧，他犹犹豫豫不肯决定。但是如果你能抓住机会为他祷告，他得救了，喜乐，他还不知道为什么了。弟兄姊妹们，怎么样可以把主常放在我们眼前？第一个，你要确定你重生得救了， 你确定耶稣基督住在你的里面，你才能把它放在你的面前，对不对？今天我们来在教会里面敬拜主，敬拜主的时候，主绝对不会在你后面，主一定在你眼前，对不对？你说啊，你走在前面，耶稣基督在你后面，你没有与他同行，主不在你的眼前。你来敬拜主，你歌颂向着他歌唱的时候，你不会对他背歌唱，对不对？昨天我去参加薛立官为他女儿结婚的啊，我应该告诉弟兄姊妹们，他的女儿昨天出嫁了。薛立官自己唱诗歌，他是怎么样？他对着观众唱的吧？他不会背向着我们唱诗歌吧？那像什么样子？弟兄姊妹们，当我们唱诗向着神的时候，我们是面对他唱，他在你的眼前。哦，他在你的眼前，你知道吗？我们向着主欢呼，向着主歌唱，他就在我们眼前。当我们敬拜他的时候，他在我们的眼前。所以弟兄姊妹们，不仅你要确定你自己得救，你能够说主藏在我的眼前，而且你要知道你的心要向他调和，要向他敬拜，向他赞美，向他歌颂，你就是喜乐，因为他在你的眼前。弟兄姊妹，你知道，你已经经验这件事情了。当你尽情唱诗歌的时候，喜乐从里面涌流出来。当你对着主唱的时候，忘记一切的愁苦，一切的压力，你把你家里的事情忘记，把你和你儿女中间的问题忘记，把你和你夫妻中间的关系暂时撇开，因为主耶稣要进来。而当你敬拜他的时候，他做了你的主，他在你的面前，他把喜乐带给你，这是喜乐的秘诀。你喜乐了，你就有力量，你也能恢复，你也能改善你和你父母的关系，和你妻子当中的关系。我是从经验里面讲给你们听的。你不喜乐的时候，你一个人微缩在那里，你不可能改善人和人中间的关系，谁看见你更加讨厌，那个脸这么难看，谁要跟你做朋友，谁要跟你讲话。哈利路亚，当主耶稣进来之后，喜乐了，雨过天晴了，可以再同你讲话了，认罪也容易得多。所以弟兄姊妹，敬拜是个大事。我们至少礼拜天的时候来这边敬拜神的时候，我求主借着圣灵把喜乐放在你的心里。你怎么样会有喜乐？因为你敬拜他，他在你的眼前。如果主不在你的眼前，你只在这里唱唱诗歌开开嘴，没有用处。但是如果真的主在你的眼前，神是信实的，不是我来保证，神自己保证，他在你的眼前，他要把喜乐给你。好多的难处，我们都有难处，对不对？都有难处，是不是？有一则寓言是这样说的，有一个人死了小孩子，心里非常难过，这是寓言的哈。所以他说他去求他的神，求有智慧的老者告诉他怎么样可以叫小孩子复活过来。他说可以的，你去找一个人家，他有小孩子衣服，你去找任何一个家庭里面没有死过人的，他把衣服借给你，你小孩活过来。他说可以啊，兴冲冲去找这样的衣服，找这样的人家，哪里晓得每一家人都死过人，所以没有一件衣服能够叫他儿子活过来。但是因为这样子呢，他开始明白了。弟兄姊妹们，人都有难处，都有压力，这不是神教导我们避开难处，而是我们活在神的面前。哦，最喜乐的是，弟兄姊妹们，这里没有多少深奥的道理。当我们肯把这心敞开在神面前的时候，喜乐就在你身上。当我们肯向着主敞开的时候，喜乐就高你，喜乐的油就高你。主耶稣可以成为最喜乐的神。主耶稣难处很大，但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难处不一定不喜乐，在难处中间可以有喜乐，这是基督徒的喜乐，对不对？正在难处的时候，因为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还有喜乐。最难处压力越重的时候，发现我需要喜乐更多，需要神的喜乐更多，我更需要战战兢兢活在神的面前，常常与他同行，把他放在我的眼前。所以弟兄姊妹们呢，要紧啊，非常要紧啊，总要维持我们和主当中有真实的交通。所以不要让罪拦阻你和神当中的关系。 怎么样可以把主放在你眼前？第一，你要确定你有得救，得救的关系，个人的关系。第二，你敬拜他，他在你的眼前，你向他赞美，向他唱诗，向他祷告。第三，不要让任何的罪拦住你和神当中的关系。昨天我遇见这个亲戚，他告诉我他好多罪，是他很多的罪，我看见他也很不喜欢，但他实在是个基督徒，因为他良心里面对自己的罪有感觉。我已经说过了，一个人犯罪不要紧，就怕他对罪没有感觉就完了。只要他对罪还有感觉，神的灵还没有放过他，他的良心还发生功用。他告诉我说，他叫我哥哥，他说我是基督徒，我真的信耶稣，但是我都认罪的不好意思了。我说什么意思啊？他说我一次向耶稣认罪，下次又犯罪了，第二次又去认罪，又犯罪了，多了我不好意思了。他到意思上人再没有还清，不能再借钱哈。人家说这个有借有还嘛，再借不难，对不对？他说我太多罪了，太多债了，没有还清都不好意思看主耶稣了，不好意思去找他了。那讲的也是实话了。但是基督徒不需要这样，因为你要明白主耶稣的宝血足够赦免我们的罪，从前的罪，现在的罪，将来的罪，白天的罪，黑夜的罪，明显的罪，隐藏的罪，大的罪，小的罪。弟兄姊妹们，你不要以为罪有大有小，小的不要紧，大的要紧。我告诉你，一张薄的指头可以把电源割断，和神当中交通受影响。但是弟兄姊妹们，当我们把主放在眼前的时候，哦，我们看见自己的罪，认罪也容易。以赛亚，大家记得以赛亚书第六章吧？以赛亚蒙召的圣经，他在异象中间看见主高高的坐在宝座上面，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以赛亚，我们的了解，他是一个非常圣洁的神人，神一直向他启示，一直向他说话，做他的先知，一直带进神的话语，怎么会这人还犯罪呢？但是他最有名的话，以赛亚说第六章，当他在神的面前的时候，弟兄姊妹注意到没有，在神的面前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能够宣告他不是罪人。他说，主啊，祸在我灭亡了，我是嘴唇不洁的人，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神就差遣撒拉佛用火炭来烫他的嘴唇。弟兄姊妹们，我们的罪只有靠主耶稣基督宝血才能洗净。到神面前来的人，没有一个人不需要耶稣基督的赦免。而且不是只是没有信主的人需要赦免 ，initial forgiveness， 好像从前没有赦免过，现在赦免，不，每一个人做基督徒，没有一次到主的宝座前不需要耶稣基督的血。每一个百姓来亲近神的时候，祭司一定要为他献上祭物，每一次都要有新鲜的血来遮盖他的罪，这是旧约里面教导，新约里更是这样。那一些真正与神当中关系靠近的时候，慢慢的他的罪都带到主的面前，一样一样的洗净，一样一样的赦免。但是每一天他去的时候，主还让他更接近。那么我这个亲戚啊，我就跟他讲了，我说只要你里面还对罪有感觉，还有希望。但是你要回到主的面前。约翰福音第约翰一书一章八节九节讲，怎么讲？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句话不是对着不信主的人讲的，是对着基督徒讲的，是对那些和主有交通的人讲的。但是我们需要认罪，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但是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弟兄姊妹们，当你跟在主的面前的时候，你罪得的赦免，你就有喜乐，你就有平安， 当你活在主面前的时候，你就有满足的快乐。所以弟兄姊妹，祷告会很要紧啊。平常你一个人祷告太软弱，没有力量，你到祷告会里面来唱诗敬拜，神的话语进来，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看见自己的罪，不是光为了教会事情祷告啊。在你为教会事情祷告之前，你先得到了帮助，这是祷告会的好处啊。你不要以为啊，祷告会都是那些啊成熟的基督徒、老练的基督徒、好的基督徒，他们来背负教会的事情了，他们来为教会祷告。弟兄姊妹们，谁告诉我们祷告会是这样子的？圣经里从来没有这样讲过。祷告会就是为你我这样的人预备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教会的重要性。你没有一群同伴，没有一群在一起祷告的时候，你怎么样能够得到力量？祷告聚会里面应当得到喜乐，祷告完了以后满心轻松，因为主与我同在，他常在我的眼前，所以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安然居住。哈利路亚。弟兄姊妹，来祷告聚会啊，跟主日聚会一样，能够得到帮助，得到供应，很多时候还更深入。我们自己隐藏的罪没有法子处理的，没有法子对付的，来到祷告会里面以后，也不用人讲什么道，圣灵自己做工。哦，我赦免主啊，赦免我，赦免我，我真是需要你的恩典。你的问题过去，你的属灵光景进步，你深入了。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有一本书啊，我的书架上有一本书，这个书的名字啊，叫什么？For preachers and other sinners. 哎呀，写这本书人幽默极了。他说这本书是写给牧师、写给传道人和其他罪人的。啊，牧师是不同的一等传道、一等罪人。罪大恶极人都做牧师了。For preachers and other sinners. 特别是对牧师讲话的。你以为牧师不需要祷告是不是？你以为传道人比别人圣洁是不是？不可能。反而我们更多容易，因为我们的失败，叫神的儿女受亏损，叫别人也得了牵连。所以牧师特别要认罪啊！我们来祷告的时候，真是主的宝血遮盖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不要以为你很软弱，你不能来祷告聚会，错了。就是因为这样子，祷告聚会对你大有益处。而且等到你在灵里面喜乐的时候，你就证明，哦，我把主常放在我的眼前，所以我里面有喜乐，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间有永远的福乐。哈利路亚，喜乐了，所以你就有力量，然后你才懂得为着别人祷告，然后你才知道可以为着教会祷告。最后一件事情，不要让主从你的眼前离开。怎么样可以常常喜乐？怎么样可以常常喜乐？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不要叫我们离开主，他说不断的祷告，不住的祷告，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这几个字都是有连贯的，常常 always evermore， 不要停止，不住 unceasing， 不能停下来。凡事每一件事情 in everything give thanks。 哦，你就知道保罗找到的秘诀，他怎么能常常喜乐，怎么能凡事谢恩，怎么能不住祷告，因为他一直和主有交通，一直把主放在我的眼前。大卫的诗里面也讲，我把主常放在我的眼前， always always， 他一直在我的眼前，一下子不见了，赶快去寻找主。如果你发现这一来现在不对了，主不知道哪里去了，我劝你赶快寻找主，不要找他哈。我们知道他去哪里，老弟兄出去了，上厕所去了，不要找他。但是主如果不见了，要快快找，立刻就找，立刻就找，立刻就找。不要叫耶稣基督离开你的眼目。上一分钟你还和主交通的好好的， 怎么会不见了呢？如果你不当心，下一个钟头你就问题大了。可能压力难住，下一个钟头才来，可是现在主不在你身边了，你要当心啊，赶快去寻找。弟兄姊妹们，这就是基督徒的秘诀，怎么样可以常常喜乐，怎么样可以不至于摇动，怎么样可以永远有盼望，怎么样可以叫常常过基督徒喜乐的生活。秘诀只有一个，我们很笨的，秘诀多了记不得啊！我刚才讲过嘛，我们都是识字而已啊，属灵的关系都是识字而已。主如果把很多秘诀告诉我们，我们搞了半天都不认识，识字就够了。最要紧的是识字，这个识字是什么？就一个最基本的秘诀，就是常把主放在你的眼前。弟兄姊妹们，这么多秘诀，东一个秘诀西一个秘诀，归来归去一个秘诀就够。假如我们真正懂得了，真正学会了，其他的秘诀跟着来了。就是常把主放在你的眼前，常把主放在你的眼前，这就是喜乐的秘诀。哈利路亚，我们能够见证。好些弟兄姊妹们，你看他喜乐，因为主在他的面前，他不是看见人，是看见主。有弟兄 有姊妹祷告，哦，要改善，让别人也能喜欢他。是，你如果在主的面前，主如果在你的面前，你心里充满喜乐，人人都喜欢你。我们应该是这样。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觉得不一样？圣灵在你的里面，喜乐就在这里涌流。弟兄姊妹，怎么样会被圣灵充满？把你的心打开。我老是说，喜欢唱歌的人最容易被圣灵充满，因为你心里一开手，口里一开手，圣灵进来了。